那这样子钱财对我们才会失去弥合的力量。你行为要复杂，钱财对你弥合的力量就很大，因为你行为要复杂，要复杂一定有很多钱，所以行为要简单，靠住满足于现在的情况，这样才能信够就钱财的弥合。我跟现在的信徒哦，四种心地啊，第一种根本没有进来了，第二种有进教会有接受，第二种的已经溜走了，但是可能现在教会里面还有第二种的小部分没有扎根，但是还没走出去，这样的早晚还会走出去的，因为信仰没有根。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的信仰要扎根，不是建在传道人身上，建在长老弟兄身上，或者爱你的弟兄姊妹身上，要建在耶稣身上。现在教会里面信徒最多的，我认为在经济里面的信徒，现在或在经济里面的信徒最多了。土地不错，心地不错啊，也想爱主，也想要为主教会做一点事，报答主恩，做不出来。为什么？世上的书利啦，钱财的弥合啦，情况这样。但是感谢主啦，好土地的也有，所以好土地的他一直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我们要做一个好土地的心。好了，我们再看过去啊。看课本，看课本这个34页。你看圣经一下啊。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一章啊，记载三件啊大神迹啊，所以整章都是写神迹啊。所以我说马可福音呢，这个内容偏重在主耶稣所做的事，尤其神迹奇事，要记得这个给外邦人认识主啊。第五章第一节啊，一直到24节，即使一个犯规的都来医治。哥大生死在加利海北边，主耶稣坐船到那边去，专程是为了要救济一个人，所以他这个工作做完了，立马上回来，离开那个地方又回来，可见他那一次去是为了接一个人。那么接一个人得到医治以后，他要求耶稣啊，汉书九节，十八节，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和点的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么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和点大的事，众人都稀奇。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看看圣经晓得，那我的课本里有一些解释。这些鬼后来啊跑进那个猪群里面去，那在那里吃草的这个猪啊，差不多2000，跳起来冲到海里去死掉。所以这个人犯规太过多了。你这名什么名字啊？他是犬，很多，因为鬼很多在他身上，所以他伤害自己好厉害，用树头打自己，好凶，因为鬼太多。那这些鬼啊，鬼最喜欢啊住在人的身上，人心是鬼的别墅啊，别墅，好，别墅，谢谢你啊。 比骊山的别墅还好呢，阳明山现在空气也不很好。鬼最喜欢住在人心，因为人会听他，所以他住得很舒服，会听他的指挥。鬼不喜欢住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因为不听话，动物不听话，人很会听鬼的话，所以他要求进到猪群去，他好，那鬼一进到这个猪就跳起来，再掉下去，牺牲2000猪了。现在台湾猪几家三百多斤，新台币啊，5000了，一条猪5000了，100斤哈，那平均100斤啊。5000，那2000只多少钱？好了，1800000了。牺牲啊，牺牲2000猪的猪，所以一个人都救，配对了。5000，2000只是100万，是不是？啊，1000万不是，1000万了，啊？
好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哈，我们有时候这样想啊，这个教会啊，花了这么多钱，那一年到底救了多少人？当然我们是不满意的啦，因为新的信徒的增加数会说会很多。我们现在一个受洗多少人呢？大概都是助人增加部分，所以助人增加部分是信徒新出来的孩子，大人来受洗的不多，不多了。也是我们不够热心呐。一方面说起来也是大家很用心，所以要多祷告，但是很值得的啦。就说牺牲2000只的猪，来救一个人，那一种牺牲也是值得的。那还有一点说，他要求要按耶稣同行，耶稣不准，叫他回去，把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告诉他亲属朋友。我们说传福音啊，大家感觉很困难。什么叫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把你所做的恩典告诉人。你不懂圣经没有关系，把你所做的恩典告诉人。这个很有力量的，传福音的那种，所以我们应该要为主做工，传福音。那再来是一个患少年衰弱的女人得到医治，这个很奇妙的。台北一个许太太，她的先生是心脏科的权威，以前当过那个铁路医院的院长，他们现在到美国去了。这个许太太也是正好患了少年的衰弱症。做到一处很奇妙，所以感谢神，他发起热心，他带领很多亲戚朋友来相信。所以主耶稣昨天今天永远不改变，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应该这个发起热心多祷告靠主。那么第三是叫那管会堂的埃鲁的鸟复活了，复活，这是一样的。主耶稣的大能大力，现在也是与我们教会同在。我有个小姨，我的太太的妹妹她3岁的时候掉在水里死掉，那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完全死掉了。
他爸爸是做医生的，他讲没有办法，但他妈妈也相信，他说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吧，已经过了四天啊，那祷告，大家祷告啊，那外邦人就跑来看啦，说这个孩子会活起来，大家都要相信耶稣。但是在大家看的情况下，大家在那里祷告，这个孩子活起来，没有一个人相信。所以只会说不信那种死人复活给他看，他也不信。结果女孩子就是朱荣道长老娘啊，朱荣道长老你们认识吗？他已经归天了，他的太太就是我的小姨啊，我的太太妹妹，哎，所以感谢主，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今天呢，只要我们有心要为主做工，那多祷告，一样的死人复活，狂人得到医治，哎，啊，这个罪境都能够得到平安。所以我们要勇敢，靠主为主多做见证，要赶快把福音传遍台湾，那和各国啊各地的，把这个得救福音呢传遍世界，一起祷告。这奉主耶稣圣名聚会，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什么事情？不看。啊？好好，第二章。这样子，第二章弟兄讲，第三章姊妹讲，第二章记载什么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对，还有吗？好，第三章啊，第三章记载什么是要点？不要看课本。第四章第五章呢？不行不行，这样不行。第五章记载什么是三件大事？不是你姊妹。好的好的好的，不行。第六章好了，你们哈，我已经讲过了，念每一章以后，这一章记载什么事啊？不是记细节的啊，比方说第五章，第五章就三件大神迹嘛，是吧？第一个大神迹就在哥拉森啊，把那个犯鬼的啊，救了那个犯鬼的。第二呢，就是杀人衰弱的。第三件叫那个埃鲁的尿复活，就这样就好了，就这样记就好。就读书啊，有个方法啊。那第二步，你们要去想这一章的内容，今天呢、啊，对我有什么教训啊？这样子，你对你的生活、啊，圣经对你的生活才能连接起来了。讲道理也是一样，讲道理你不要单讲过去怎么样的，过去怎么样，要一定要和这个会众啊连接起来，要从这个圣经里面这些事情读到在今天信仰生活或者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方面的教训应用啊。那以外留意看有没有什么预表，有什么预言，是这样子啊。应该你们有经历过了，你们经历过应该有印象，好的，现在啊，我们要翻开第五章。
一方面看圣经，一方面看课本。就第五章，主耶稣坐船专程到哥拉森那边去，那救了那个犯鬼的就离开那里一会回来，可见那一次主耶稣到那边去啊，是为着那一个人。也就我们想到主耶稣啊，不忽略一个人，但是这一个人本来要跟从耶稣，主耶稣不答应，叫他要回去向他的亲人啊、亲属啊，将主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告诉大家啊。那以后主耶稣到推罗西顿去啊，又转到加利波利这边来，那边好多人接待耶稣，和这个人的见证应该有关系。现在看课本呢，就课本的35页，依据那个12点衰弱的女人，这个是内容，把那个内容啊要点写起来，你要记这一件事情比较容易。那又提出教训，就教训就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了。那么这个女人怎么晓得来信靠耶稣？那是从听到耶稣的消息来的，接着她都没有听过耶稣的消息，他不会来靠近耶稣。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听道是从传道来的，就是没有人传就不得听，没有听就不会信，不晓得信就不会求，不会求就不能得救。所以一个人的得救是从有人传福音开始，因此我盼望你们回去啊，应该一股这个传福音的热情。有的人说教会没有分担给我工作，好像他没有事做，至少限度每一个人啊都有很多工作顶他一起做，就是向大家传福音。传福音不要想得那么困难，把你所做到的，像主耶稣对这个人所说的，去告诉他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看36页，36页这个管会堂的埃鲁的这个你要做到复活，这个管会堂情况哈和现在不一样了。你们看36页的倒数3行，管会堂的在当时是负责主理会堂的行政，并担任长老会议的议长，是众人所尊敬的。所以这是个背景问题。你就是不晓得当时犹太教的背景，你说管会堂就联想到今天欧巴桑在管会堂啊。当然欧巴桑管会堂我们很感谢主，也谢谢他了啊。这个管会堂的人哦影响很大啊，管会堂的工作很难啊，因为这个教会啊人多嘴巴就多了，那大家都要管他啊，这些心都霸一套街啊。所以管会堂说实在不简单，我还是感觉到管会堂比我当传道还困难 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的。但是管会堂的人家属有爱心哈，那个影响力很大。我们传道，因为我们做传道，常常到处去吧。就管会堂的有的没有什么信心了，我们到那边去也闷闷了。那尤其教会是，不但是说各种的弟兄姊妹会来，有的是乡下来的，有的山地来的。那你就是很爱心呢、啊。他们到教会来，可能有些像台中这样的地方，弟兄姊妹来，有的是一辈子住了一次，没有来过第二次。那一次在台中教会啊，有的总会这个地方啊，他的印象影响他信仰相当大。就到这边来，大家一家子一家精神啊，人家关怀他，照顾他啦，还这个啊，那他很高兴，他很受鼓励啊，回去对信心很大帮助。就是到这里来，碰到面都没有人问他啊，应该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人叫他啊，那这样子很可能会跟他跌倒。这个接待的工作很重要了。这个圣经哈、哦，从旧约到新约，这个接待的赏赐最大。你们这个课本有没有读过了？已经读过一遍的极少。读到第几章啊？我已经吩咐你们两次了，你们。要上课以前一定要先读啊，先读是等于已经听我的课听一次了啊。那我就上课的时候会讲别的了，也会补充这个教材。预习工作非常重要，我盼望这个你们还没读的啊，六章以后一直到十六章一定要读，我上课以前一定要读啊。那当时这个管会堂的人呢、啊，是因为是长老会议的主席，他也是长老、啊、所以你们也不要以为说管会堂，不过管会堂这个工作相当辛苦也复杂，但是应该管会堂的人要长老就是这样的人更好。好像是这个主人一样啊，你普通会堂没有人在这样，那管会堂要顶你这个堂，台北教会的代表人这样子啊，但是不简单的 啊。好，我们看过去这个第六章啊，第六章到七章的二十三节。到七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一次的工作就结束。你们要凡事要做事啊，要精，也要这个精确，精细啊，精确。好像有的人是七章二十七节，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有搞错，到二十三节就结束了，不是二十七节。我告诉你们的不是二十七节，二十四节就另外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这个第六章，现在这个圣经因为有分段，说起来对我们很方便。现在看圣经六章一节到六节。就主耶稣回到拿撒勒，那七节到十三节是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十四节以下是约翰，是使约翰被杀。那三四节以下就是主耶稣同情这些当时的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三十七节以下是也是变饼了，给五千人吃。但是这个五千人，你们要小心。四十四节是男人，女人不算的啊。 所以当时跟从主耶稣的人，你人类是战术很大，就现在主灭的信徒数应该比男人多一点，尤其韩国这个姊妹比弟兄多得很，是基督出兵的也应该超过一万人。那45节是主耶稣走海边，你把这六章这几件事都是不同性质的，所以要分段。那把这个这几段呢记起来是这样。那么六章这些对我们有什么教训？看课本38页，第六章的第二节，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予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的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犹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这几个人呢、这个是玛利亚生的。那这几个人是玛利亚从生了主耶稣约翰又是同房以后生的，不像天主教所说的说这些不是玛利亚生的，但是这里明明说是玛利亚的儿子。那第一个那个雅各一般都认为是写雅各书的雅各，那雅各、约翰、彼得成了当时就使徒时代教会的三大柱数，所以雅各很严格。那耶路撒冷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是讲最后的话，他一讲了大家就不再讲，可见他也很有智慧，有神的能力同在。那主耶稣讲到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好，他们感觉很稀奇，但是他们不信。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讲为什么他们不信？对，他明明这个认识了，所以说这个道理讲得非常好，有大能力，但是他们厌弃，因为他连下去说这个不是木匠吗？所以主耶稣在出去传道以前一直在家里跟那个约瑟，就是他的养父呢，当这个做木匠的工作。木匠的工作当时也是这个不出色的，也是人看不起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哈，六章七节。主要是差遣，这里是差遣十二门徒的啊，不是拣选，差遣。差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看课本40页，他是派两个出去。所以你们要出去做见证，最好还是两个人一起去，弟兄和弟兄，尽量避免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尤其年轻的你夫妻可以一起去。那么假使弟兄姊妹一起去，最好不要这个，比方说一个弟兄两个姊妹可以，或者两个弟兄一个姊妹，尽量呢出去做见证，同年龄的男女不要在一起，以免对人家批评。 那有一个新的地方要出去做见证，两个人很需要，可是两个人就是不同心，那就 很麻烦，环岛工作阻碍，传道人的事业。我们现在传道的分配大概都传道一个人啊，负担两间或者一间，大教会是一间，一个三间，一个人在那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两个人哈，共赴一个小区了，比方有四间，你一个人负担一间，或者两个人共同负担四间，那这样子有开拓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因为很接近嘛，啊，都连着的郊区小区啊，两个人一起去，那他们两个人在这四个教会共同负责。我觉得你这样子做传道也比较有鼓励啦，有伴做的比较齐全，有精神。